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潘老师接下来在第十课要跟各位来谈旷野与试探。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呢，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试探，但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如果经历试探的话呢，格外的危险，格外的呢是孤单的。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会看到呢，其实呢，耶稣出来传道以前呢，他也经历过在旷野里被试探，所以耶稣基督走过的路，我们不能够免不走，我们也不能够不经历。但是当我们度过试探了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会更成熟，我们会更认识自己的软弱，更多的依靠神，也更多的在未来的属灵的路上呢，会更多的警醒。试探不是好，也不是有什么对我们呢属灵上直接有正面的什么样的建造。但是我们不能免于试探的一个经历，我们的人生呢，每个阶段真的有不一样的试探。但神既然容许基督要经历过试探的挑战，我们也要经历试探的挑战。所以今天潘老师想跟各位谈一谈旷野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旷野会遇到的试探，在圣经里呢曾经提过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在旷野遇试探的时候呢来应对，那么走过试探以后呢，我们怎么来看自己的培育跟成长。潘老师一开始在介绍这个课程的时候就说，灵命的培育跟塑造呢有几个的焦点，一个是我们的老我，第二个是在圣灵里所建造基督新的生命，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属灵的里面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探、试炼或者属灵的攻击。这三个的要素呢，在我们的讲试探的时候呢，都会再一次的呈现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来认识这三样的元素在我们的生命里它是怎么样的产生，还有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比较知道自己要怎么样来应对试探，特别是在旷野中的试探。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看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我们会很清楚看到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经旷野路，供应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与他们立约，而且要带他们入迦南地。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在整个的旅程里面充满大大小小的软弱跌倒，都跌在试探的里面。其中有一样呢，就是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的时候呢，他们呢找不到耶和华，找不到他们的神，或遗忘了神是怎么样的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雕刻偶像了。所以生命记再三警戒，就是因为以色列不专一的跟从耶和华，雕刻偶像，依靠自己，所以呢他们亡国，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地。亡国跟不能够进迦南地呢，都是以色列的心偏斜了。所以呢，无论旷野路，无论进迦南地，无论建立了王国呢，我们都要留意， 这种为自己雕刻偶像呢，是一个最大的试探。因为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呢，这种的试探是他们免不了的，而我们也不会免得了的。在新约的里面呢，这样的一个雕刻偶像也是明显的，但请让我先容许呢，什么是在旷野中雕刻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请容许我先解释的清楚。其实旷野呢是一个象征，或者是说，如果用旷野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描写人生处境里呢有很多的旷野。什么样的人生处境呢？是旷野，可以是指我们在试炼跟挑战的里面，特别感到孤单、无助、没有资源、缺乏帮助、缺乏物资、缺乏金钱、缺乏人力啊，甚至旷野也可以说，当我们面对试炼跟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受保护，我们心力耗竭，周围都是敌人，我们不能掌握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旷野，是资源缺乏、不受保护、心力耗竭、孤独无助，所以人呢格外的在找不到神或不认识神的时候需要一个依靠。那如果他自己心力耗竭，感觉自己孤单无助了，他不会看自己是个偶像，他需要找个偶像，他需要找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依靠他，然后把自己的心灵的安顿呢安顿在这个的偶像上去。所以我们明白偶像的本质里面是一种的依附。神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耶稣回答撒旦的话，就是要单单的来敬畏他的天父。这种专注的依靠，不分心，不依赖其他的受造物，不会为自己雕刻偶像，是我们在旷野里面一种信心的表达，一种对神的仰赖，而且相信他必保护，他必供应，他必引导，他必会帮助我们重新得力。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的时候，旷野我们就会为自己雕刻偶像。亲爱的同学，你会说我没有啊，因为呢我都是很专心，有祷告，有读经，有到教会来服侍神的。我举个例子，可能你就比较明白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的旷野处境里呢，其实你也会有为自己雕刻偶像的一个的试探比如说在公司的里面，当你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是没有依靠的，因为上司不保护你，同事排挤你，你经历孤独无助，你的薪水不比人高，家里要养孩子，要孝顺父母，你也没能力转公司，所以你只能留在这里受压。你不被保护之余呢，每天都要心理防卫，看他们什么时候要来欺负你。所以这样的一份工作，表面看起来你有一份工作，但是你的旷野就是在这里啊，不用到沙漠不用到远方，旷野就在你每天的工作场合的里面。所以明白潘老师说的吗？旷野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说法。什么叫为自己雕刻偶像呢？好，既然大家都不保护你，上级打压你，同事排挤你呢，你就用一个方式呢来帮助自己，而且依靠那个方式。依靠什么呢？原来呢就是呢你会爆人家的隐私，你呢抓人家的把柄，你就依靠这个技巧来维生。如果有人呢在排挤你的时候呢，你就把他的那个隐私还有他的一些弱点呢就来攻击他。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说你为自己雕刻偶像。 为什么要雕刻这种方式作为偶像呢？因为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保护你啊，这样的方式才能够你心力耗竭的时候呢，你不受伤啊，因为人家会怕你啊。在你孤单无助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挺有能力的，因为你有一个方法可以对付其他的人，这个方法就变成了一种的偶像，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要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分辨出什么时候我们置身在无助、资源缺乏、孤单、不受保护、心力耗竭的旷野，那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专心倚靠神，不会专心寻求他，我们会寻求其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为自己雕刻了偶像。在一个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呢，不单单是职场，我想在我们的平日的生活里面呢，我们都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遇到这种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试探。我再举多一个例子，因为这样的试探呢是很微妙的，我们并不能够察觉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爱主的同学们，你知道吗？你也会在教会里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教会里为自己雕刻了一个假我的偶像，你建造了一个自己的巴别塔，你建造了一个你自己一个虚假的一个自我，而那个虚假的自我呢，就变成了你的偶像。让我来继续的说明，因为我们讲职场那个简单，因为那个在世俗的世界里呢，可以体谅多一点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诚实面对自己雕刻的偶像呢，我们得罪了神，伤害了教会，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其实是为自己编织很多的借口在服侍神。我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当他们慢慢因为在教会里成长服侍了被人尊重了，那么越来越呢表达了一种给人错误的错觉，就是他不是罪人啊，他是圣人啊，他不会软弱的，他不会跌倒的。特别他很熟圣经的时候，他能够讲很多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大家更觉得他所有的圣经都做到了啊，他雕刻了一种偶像呢，让弟兄姐妹来敬畏他、崇拜他、仰慕他。甚至我看到教会有一些的悲剧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呢，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各自为自己雕刻虚假的自我偶像的时候呢，分裂就产生了。为什么？因为呢，仰慕你、崇拜你、听你的话、跟从你的人呢，多过跟从我。为什么呢？你的假我吸引这么多的人来跟从，而我呢就吸引这么少的人，而你的操控度高，我的操控度小，所以呢两个偶像就打起架来了。偶像第二个深刻的本质是什么呢？不单单是做在旷野的衣服，其实人呢在旷野，在任何人生处境呢，他制造了一个偶像，是因为他要用这个偶像来操控，他要用这个偶像来操控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用这个偶像来操控他人。刚刚我说的，我们在职场的那个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抵挡敌人，来处理被人排挤的痛苦，他就制造了一个的方法成为他的偶像，那就用这个方法来操控他人哦。如果你敢对我不好，我就用这个方法来打击你。所以人也要听他的操控的，但是更深刻、更细微、更是一种微妙的事呢，我们呢制造了一些的偶像，在服侍的里面呢，我们操控其他人，我们让人来依赖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不是归给上帝。我们制造了一个偶像来操控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顺服我们多过顺服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制造自己假我的偶像， 他就会操控其他的人，他会患得患失，所以他不能够没有这样的一个操控的偶像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新约的圣经里面呢，我们要除去偶像，我们要除去对假我的偶像的这种虚假的崇拜跟崇，还有呢仰慕，我们自己要用谦卑还有用简朴的心呢，把偶像去掉。这样的一个的偶像呢，不单单是可以操控其他的人，其实偶像的更深处的地方呢，是一个自我中心。偶像它会帮助我们添加自我的荣耀，偶像会让我们有安全的成就感。所以无论是在旷野里我们找到新的衣服，那个给我们安全感，或者无论呢我们在教会里制造假我来操控别人呢，制造这样的一个假我的偶像，或者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呢制造偶像，让偶像来服侍我们内心的那个自我，为自己添加荣耀，为自己加分。所以你看到吗，在世俗的价值的里面呢，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在制造偶像，我们每个人呢都要这些的偶像来服侍自我的荣耀，自我的贪婪，因为最后你才是真正的上帝，那些假的偶像全部要服侍你。自我中心，当我们的自我不能依靠上帝，当我们的自我要掌控世界，当我们的自我要求自己有一天提升到要跟上帝一样的荣耀，要跟上帝一样有万国的荣华，要跟上帝有一样的超越的珍贵的时候，我们必然制造偶像，因为这些的偶像要来确保自我，这些的偶像要来服侍自我。我们的社会不单单追求成功，我们追求快速的取利，我们要减少投资的成本，要求高的报酬率，付出要少，代价要少，但是回收要大，回报要大。我们羡慕很多的成功人士懂得用这些的技巧，而且这些的成功人士标榜他的公司，标榜他的品牌，标榜他的能力啊，标榜他的成果与成就。我们看着这一套世俗来演绎偶像的方式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啊，不小心警戒不分辨的时候，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也一样没有好过他们多少。我们用品牌，用学历，用资历，用经验来制造偶像，然后呢来加添自我的荣耀跟成就。所以最后偶像的中心仍然是一个自我中心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不要上帝，不要依靠上帝，不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在接下来的潘老师的一些的分享里面呢，我想比较具体的跟同学们来讲，我怎么帮助我自己，或者是说在我的挣扎位置的上面，或者是说我帮助同学，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不要拜偶像，怎么样可以除掉这种自我中心的敬拜的偶像，因为这是一切罪的本源，一种求自我的荣耀，壮大自我，遗忘上帝，不依靠上帝。所以第一个我要这样的来说，魔鬼是很狡猾的，他昔日怎么样的来利诱耶稣基督，今日我们仍然是逃不掉的。他来来去去对我们的引诱呢，都有几个的方式，都有几个的焦点。第一个就是他用物质跟利益，你说我不贪求财物，我过的生活很简朴，但可能你在意你的名声跟荣耀你说我不介意，反正我本来就是不是名人呐、我也不需要什么太大的荣耀，但可能你在乎你的权力跟地位，你的影响力，甚至呢魔鬼用人性身体的软弱呢，使很多人 在身体上呢有了婚外情，或者让人呢发生不正确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当我们呢能够看到呢魔鬼这些美丽的外表、谎言跟甜果，或者是美丽的甜头吸引你，让你渴慕的时候呢，而且你想到如果有了这些呢，我的人生呢就会很美好了。如果我有怎么样的一座房屋，或者我爬到这个位置，我跟那个人结婚我能够影响这些人，有多少人听我，我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番成就，我就想我的人生应该就是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呢把我们的爱感情来追求这一切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的生命里不能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以追求这些为快乐的时候，我们整个感情的依附呢就不在神身上了。而且在潘老师的经验的里面呢这样的一个依附跟感情的转移呢不是一时三刻的，是渐渐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呢，什么是上帝之城的人，什么是这个地上之城的人。简单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来说的，上帝之城的人呢就是爱上帝到了一个程度呢，他爱上帝所爱的众生，所以他在上帝里面爱的世界，尊重珍惜而不掌控，也不拥有，不据为己有。在上帝所造的造物者当中，造物的里面呢，他敬拜造物主，他不霸占。那么什么是地上之城的人呢？就是他爱上帝所造的东西跟地上世界的美物到一个程度，他把上帝遗忘了，而自己取得上帝的位置呢，想要统管万有，这个就是地上之城的人。但这个不是一日形成的，所以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怎么时候发现自己进入了试探而且跌倒了？奥古斯丁这个智慧的分别对我们是很有警惕作用的。我们能不能够在受造物、拥有物跟上帝所赐的万物当中常常谨记他是造物者，一切是恩典，我们依靠他、仰赖他，而不是独霸，而不是操控，而不是自己要荣耀自己到做上帝的位置。唯有人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跟万物万事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的依附才会在上帝那里。所以简单来讲，落入试探是一个爱的不正确的转移，从造物主的身上转移到依附受造物的身上。离开试探就是重新认定上帝是上帝，我们要重新的依靠仰赖他。这个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使我们看到的，单单依靠神，单单爱神，而不是爱神的受造物。万国的荣华是受造物。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试探的里面呢，我们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觉悟的时候，试探刚刚潘老师说它往往带出来是不好的果效，但是试探呢能够显露我们到底怎么样的看待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我们受试探的不是那个物质，不是那个权力，不是那个地位，我们被试探的是我们对神的爱。所以耶稣基督以对上帝天父的爱的顺服来抵挡一切的试探。过去这么多年的服侍教学的里面，亲爱的同学，试探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转移了，不忠贞了，我们雕刻了偶像了，我们爱上帝所赐的恩典多过爱那位赐恩典的上帝。很多的弟兄姐妹软弱了，跌倒了，很多的同学在试探中迷惘了。潘老师要说，这个都是我们必经的历程了。我只能够在这里最后的时候鼓励我们的同学， 跌倒了，失败了，表示你的生命呢还长得不够坚强。但是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罪人不是重点，上帝爱罪人，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在试探跟软弱中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三样东西。这三样的焦点呢，是帮助我们呢可以不是一定不跌倒，但是是我们的保护，可以加强我们对神的依靠，可以警醒我们对上帝爱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不要单独的面对试探中呢，要跟属灵的伙伴或者呢跟属灵的导师来讲，那么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挣扎，请他们为我们祷告，必要的时候呢陪着我们，而且呢常常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常常面临旷野的试探的时候都是孤单一个人的，耶稣面临试探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的，无论是在旷野遇试探，在客西马尼园他一个人在那里很挣扎的时候，门徒都睡着了，所以不要一个人，需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跟导师来听，来帮助我们所遇的试探。第二个，我要鼓励同学们遇试探的时候要领圣餐，因为圣餐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礼使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加能力，而且能够得到赦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性培育跟塑造的元素。不要轻看领圣餐，因为基督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正是知道这些门徒将要背叛，将要跌倒，将要四散，他是以圣餐来托住他们，来鼓励他们，与他们有灵里的连结，而且成为他们生命的粮。所以第二个，鼓励同学们要领圣餐。第三个，当你跌倒失败以后呢，不要不好意思，不要跌倒以后就假装没发生，要反省，我是在哪里开始入了迷惑，我是在哪里开始呢分辨不清善与恶，什么时候我被吸引了，什么时候我开始逐步逐步吃那个甜头，而自己骗自己，编织美丽的借口。那么这样的反省帮助你日后遇到同样的试探的时候可以老练，那么你的经验呢也可以帮助日后跟你面对类似同样试探的人。所以亲爱的同学，我们一起互相的勉励，借着彼此的分享，借着圣餐，借着我们智慧的反省，主内的团契，我们一起来走遇试探的人生，但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靠主刚强。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